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2 档案。韩国这个戒严令风波发生43天后，总统尹锡悦在2025年1月15日被逮捕，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第一个被捕的现任总统。我们最近呢做了一期节目，梳理了过往韩国政坛震荡的乱局，没看过的朋友记得先去看一下那期节目啊。在我们讲述尹锡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发现了他身边这第一夫人金建熙啊，是个无法忽略的重要角色。尹锡悦为了他不惜动用总统特权阻挠国会对他的调查。大家就好奇啊，这背后到底是夫妻情深呢，还是利益捆绑的太深了？有意思的是，在尹锡悦宣布戒严令一周后，一部叫《第一夫人》的纪录片在韩国横空出世，在全韩37家电影院上映，火爆程度可谓一票难求啊。纪录片呢，聚焦于金建熙身上的多项争议，包括学历和简历造假，涉嫌操纵股票，参与人事任命等等。不夸张地说，了解金建熙是理解韩国当前政治危机的关键。这位满脸科技与狠活的女士，集总统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娇娃，在动荡的政坛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为尹锡悦的倒台又添加了什么样的注脚呢？今天啊，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位韩国第一夫人金建熙。1972年9月2日，金建熙于京畿道阳平郡出生，金家一共四个孩子，金建熙排行老三。出生的时候呢，父母给他取名为金明信。父亲呢是阳平郡的一名公务员，母亲开了一家服装店，还经营着一间小吃摊。姑姑是韩国神召会的牧师。金建熙15岁这年，父亲英年早逝，此后母亲一手抚养金家四个孩子长大。1991年2月，19岁的金建熙毕业于首尔江东区明一女子高中，一年之后进入京畿大学艺术体育学院，主修西洋画。而且自从他开始研究艺术，他这履历呀，就如同开了挂一般，精彩逼人。先是在1995年5月，凭借在韩国艺术大赛中获奇的作品，他崭露头角。之后啊，进入淑明女子大学攻读艺术教育硕士学位，并于1998年在首尔的一所中学担任美术老师。勤工俭学几年后呢，他在首尔国际漫画动画节上荣获大奖，而后进入国民大学攻读数字内容设计的博士学位。成功毕业后，自个儿把名字从金明信改成了金建熙。在艺术与设计领域不断的累积声望，不少大学就开始邀请他担任兼职讲师，主要教设计方面的课程。与此同时呢，他自己还创立公司，策划国外的名画展览，逐渐成为韩国艺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年纪轻轻就事业有成，并没有让人家停下提升自己的脚步。这不，2012年又在首尔大学读了个 MBA， 学术事业齐头并进，让金建熙在成为第一夫人之前就已经拥有相当令人艳羡的履历了。一路读到设计学的博士，还拥有两个硕士学位，看起来这位总统夫人不仅是个学霸，还是非常努力的那种。而她在完成一系列学业之后，也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男人。金建熙和尹锡悦的相识故事啊，众说纷纭，大体上呢有三个版本。第一个是官方说法，二人是因为一位僧人的牵线搭桥而相识。这位僧人呢是两人的共同朋友，2010年左右他介绍二人见面。初次见面的时候吧，尹锡悦穿着随意，还戴着老旧的眼镜，而金建熙则打扮得优雅得体。起初啊，金建熙觉得尹锡悦看起来就像个书呆子。当时还是检察官的尹锡悦呢，对金建熙倒是一见钟情，可是啊，他比人家大了整整12岁，实在有点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爱意。据说啊，那次见面之后，尹锡悦对是否追求金建熙犹豫不决，最后啊还扔掉了人家的名片，但是扔掉之前呢，记住了名片上的电子邮件。经过一系列内心的斗争之后，尹锡悦还是鼓起勇气给金建熙发去邮件，表达了自己的好感。没想到那边对他也有好感。那次见面后啊，尹锡悦给金建熙其实留下了真诚但有点笨拙的印象。随后啊，在熟人的帮助下，两人再次见面。尹锡悦开始给他发短信，虽然话不多吧，但都是一些关心的话。尹锡悦在追求金建熙的时候展现了少见的浪漫的一面。比如说啊，有一次他特意在工作间隙跑去金建熙最喜欢的一家面包店，买了他爱吃的甜点送到家门口，并且留言写道，吃饭也别忘了吃甜点哦，这样会开心点。 金建熙后来表示啊，这种不经意间却非常细腻的举动啊，让他逐渐对尹锡月敞开心扉，觉得这个男人很真诚嘛，于是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开始谈起了甜甜的恋爱。据朝鲜日报报道啊，在某次私人聚会中，朋友问起金建熙为什么会选择尹锡月，他笑着回答说，尹锡月看起来不太会讨女孩子欢心，但他会真心对我好，这比什么都重要。交往两年后，52岁的尹锡月牵着40岁的金建熙的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据金建熙回忆啊，那个时候尹锡月卡里拢共就2000万韩元，多少钱呢？约合18000多美元。对于一个年过半百又尚未在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的男人说，这样的存款啊，确实显得略微有点寒酸了。然而尹锡月呢，却坦然面对，并对妻子承诺，我愿意为你做一辈子的饭。这句话呀，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春风一般温暖。金建熙知道，这不是一句随口的承诺，而是一份踏踏实实的爱。除了上面这个官方的僧人介绍版，另外还有两版，分别来自金建熙的母亲和韩国作家千俊。前者声称金建熙和尹锡月是由二人在首尔大学的学长介绍认识的，后者则表示二人是在尹锡月母亲的安排下相识。总之不管哪一个版本吧，这两个人呢，都是在见面之后就有了好感，紧接着恋爱结婚。至少能够说明什么呢？就是尹锡月对于金建熙的感情啊，还是很深的。这对年龄差有12岁的夫妇结婚了10年，没有孩子，但是养了4只狗和3只猫。一位熟悉他们的朋友接受这个中央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之间的感情基础是信任和真诚。虽然金建熙的性格更外向，尹锡月更沉稳，但他们对彼此的爱是有目共睹的。朋友还透露，金建熙经常称尹锡月为老顽童，而尹锡月呢，则把他看作自己的心灵导师。而且虽然婚后尹锡月兑现了给老婆做饭的承诺，但金建熙偶尔也会亲自下厨做他拿手的韩式炖鸡，这道菜啊，可是尹锡月的最爱。他说，我老婆在厨房的样子才是真正的韩国家庭的样子。结婚之后的金建熙啊，没有选择当全职太太，仍然在各个院校进行授课，这样的生活持续了5年时间，直到2017年才慢慢的减少。因为这一年呀，她的丈夫被任命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直到2022年尹锡月当选为韩国总统，金建熙才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韩国第一夫人。而且啊，在这之后呢，她火速出圈了。怎么出圈的呢？在人们眼中啊，金建熙一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在公众场合的妆容和穿搭也迅速成为了焦点。2022年8月，在欧洲出席北约峰会期间，韩国第一夫人以一条价值约6000万韩元的项链吸引了舆论的目光。她的优雅穿着和时尚敏感引来了不少的赞誉，很多人认为她给韩国增添了一份高贵和自信的形象。然而她的奢华品味却引发了另一种声音，有人认为她这着装啊过于浮夸了，和公众期待的第一夫人的形象有所偏离。据统计啊，金建熙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的公共场合中佩戴的珠宝和手提包的总价值超过了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13万5千美金。这些奢侈的消费行为一度引发韩国国内的舆论热议，不少韩国民众认为金建熙没有与民同甘共苦啊，批评声浪随之而来，指向的不仅仅是他的消费习惯，还有他过往历史中被挖掘出来的种种争议。老百姓们渐渐发现啊，这位第一夫人身上的槽点未免有点太多了。2022年5月21日晚上7点，金建熙随尹锡月参加了韩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宴会，在这儿呢，见到了前美国总统拜登。拜登向他表示祝贺，并称赞他很漂亮。的确啊，当时已经50岁的金建熙仍然拥有着精致的五官和光泽度极高的皮肤，脸上不仅没有明显的皱纹，而且还清晰可见苹果肌啊。于是这张脸他到底有没有度过，就成为大家讨论越来越多的话题。由此，金建熙的美容习惯也逐渐被公开。他曾经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每天早上花30分钟进行护肤，并且严格控制饮食以保持体型，还聘请了一支专业团队，专门为他打造适合不同场合的这个造型。这个事儿吧，在韩国以往的总统夫人中不太常见。然而呢，这样一副精致面容之下，如果说没有科技和狠活，那谁都不会信啊。只需要前后对比一下照片就能看出来，如今的他呀，是一点也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原生脸上单眼皮加上扁平的鼻子，虽然还算清秀质朴啊，但可能并不是韩国传统审美意义上的大美女。而经过不断的进出整容医院，她的脸就变得立体精致起来了。第一夫人频繁整容这个事儿呢，遭到了部分网友的诟病，大家觉得她过度追求外在形象的改变是不真实和虚荣的表现，给年轻人的审美观念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不仅损害了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和声誉，还损害了国家形象。不过啊，韩国嘛，大家也都知道，对整容的包容度在亚洲至少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所以呢，有人不喜欢就有人支持，金建熙啊就受到了很多粉丝的追捧，一些支持者还成立了后援会，疯狂给他打 call， 叫做爱建熙。对于整容的这个争议吧，他自己是这样回应的，说我不是一个爱美的人，但我的确做过整容手术，我以前就是双眼皮，但这双眼皮它不均匀，所以上大学的时候呢，在叔叔的朋友的医院做了这个整形手术，而且我高中时候的照片是我微闭眼睛拍摄的，因为当时的光线很亮。言下之意就是度了，但是微度。
你度了吗？微度，但真的度的不多，不是从头到脚都科技人，一点点科技，40%科技吧。
What？ 其实啊，单单是让自己美起来，其实整个容也无伤第一夫人的大雅。对于金建熙来说，关于朱莉的传闻才是更加令人咋舌。2021年6月19日，一篇题为《尹锡悦的 X 档案》的文章突然引发关注。作者呢是韩国颇具争议的政治评论家张成哲。这篇文章啊，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引爆了公众的视线。文章不仅披露了尹锡悦的诸多黑料，还直指金建熙，揭开了一段隐秘且充满争议的往事。文中提到啊，在和尹锡悦相识之前呢，这金建熙曾经使用化名朱莉，在首尔江南区的 Ramada 酒店六楼贵宾厅担任女招待。据称啊，这家酒店是韩国著名的企业三福土建的赵社长运营的，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呢，朱莉结识的诸多政界和商界名流，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尹锡悦。文章发布后不久啊，朱莉这个名字迅速在网上发酵，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最具爆炸性的一幕出现在首尔中路区红吉洞的一家二手书店的外墙上，一幅鲜明的画作被张贴在那儿，直指朱莉的这个传闻。画中形象惹人遐想，似乎在无声地佐证那些未被证实的故事。这画呢，宽约15米，长约 2.5 米。在画中，一个金发女子旁边写着朱莉的梦想和第一夫人的梦想。画的右边则是详细罗列出了时间线和一些男人的名字。2000年某某医生，2005年赵某会长，2006年某某检察官，2007年 BM 首席执行官，2008年金播音员，2009年银检察官。这幅画啊，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媒体的镜头蜂拥而至，让朱莉事件一度沸腾，对金建熙的公众形象造成了持久的影响。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场政治斗争的阴谋，而另一部分则认为画中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等待被进一步揭开。关于这一传闻啊，金建熙显得很委屈，他认为这个事对他来说很不公平，让他觉得很震惊。在采访中他提到自己就是个工作狂，拿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不仅在大学授课，还经营着自己的企业，就算是他想成为朱莉也没有作案时间啊。可是啊，尽管他极力否认这个传闻，但戏剧性的是见过朱莉的证人出现了。韩国初级跆拳道协会的前会长安海旭在接受 Open Empathy TV 的采访时候声称啊，自己在1997年5月7日应 Ramada 赵社长的邀请前往该酒店六楼的贵宾室，在那儿见到了还是朱莉的金建熙，还享受到了很好的服务，此后还和朱莉见过三次面。不仅如此啊，另一位目击者声称曾经在 Ramada 酒店旁边的咖啡店里头工作，亲眼就看到赵会长带着检察官梁在泽、金建熙以及金建熙的母亲一同进咖啡店喝咖啡。据说啊，金母呢提前结账离开，而周围有人窃窃私语，直指朱莉是梁在泽的情人。这位爆料者信誓旦旦，似乎胸有成竹。而面对层出不穷的指控，金建熙也终于不再沉默。 2022年9月，他将多名爆料者告上法庭，首尔检察厅认定所谓的朱莉报道纯属虚构，以违反公职人员选举法的罪名起诉了相关电视台人员和安海旭等人，最终10人被拘留并处以罚款。然而啊，尽管法律已经下了定论，对于某些韩国民众而言，他朱莉就是金建熙没跑。2021年12月14日，韩国 YTN 电视台爆料称，金建熙在国民大学读博期间发表的那三篇论文都存在抄袭的嫌疑。大家可以看到，从选题上看呢，金建熙似乎对算命的兴趣比学术研究还要浓厚。这三篇论文争议不断，不是直接抄袭已有的论文，就是从网上的帖子拼凑出内容了。更荒唐的是呢，这里面的部分内容甚至使用了没有经过校对的机翻。什么意思呢？你看啊，比如他第二篇论文的英文标题会员维持的维持，本应翻译为 membership retention， 结果却因为翻译软件的误判给写成了 member yuji， 这 yuji 呢就是韩文的那个维持的意思。好像什么意思呢？就是这论文讨论的是某位叫 yuji 的会员。那这种低级错误但凡稍加检查就能避免，而显然啊，他并没有这么做。民主党院内代表江敏婷在阅读了金建熙的所有论文后，批评这些论文整体质量低劣，缺乏内容，竟是些无稽之谈，说这些文字啊，只能被称作文件而不是论文。在接受电台采访的时候，他表示，我是读了所有他的这些论文的，韩语的基本语法结构都不咋地，而且呢，即使读完了句子，我仍然没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还有前议员崔敏熙出来阴阳怪气，说金建熙是尹锡悦的妻子吗？我为尹锡悦感到难过。随着金建熙论文造假的舆论风波愈演愈烈，甚至啊，国民大学的学生们都坐不住了，公开要求学校调查清楚，别给我们招黑。然而面对强烈的社会呼声呢，大学的应对啊，却是一拖再拖。2021年7月7日，学校终于表态，将对金建熙的论文展开独立调查。然而两个月后呢，学校又以这个论文诉讼时效已过为由宣布放弃调查，这样的理由无疑是火上浇油啊，全国范围内的批评声浪随之而来，批评者们毫不留情，其中这江敏婷啊更是直言，你们为了保一个金建熙，国民大学把自个儿75年的历史扔进了阴沟里啊。不满的情绪迅速扩散，10月1日，大概200名国民大学的毕业生以退还毕业证书的方式抗议学校的决定。迫于压力，11月4日，国民大学再次妥协，宣布成立复查委员会，并承诺于2022年2月15日前公布结果。然而啊，经过所谓的独立调查，最终的结论却是金建熙的论文不构成科研不端行为。对此啊，一位现任国民大学的教授感慨，正义在强权面前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正当这个论文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呢，新的爆料又将金建熙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2022年1月25日，韩国教育部指出，他在2014年申请国民大学兼职教授职位的时候，提交了虚假的学历和履历。更荒唐的是，他在简历中声称自己曾经在2004年首尔国际漫画动画节上的获奖，实际上呢，那获奖人并不是他。这一连串的履历造假让他苦心经营的学霸人设轰然倒塌。最终啊，连尹锡悦都不得不出面替妻子道歉，承认错误，表示愿意虚心接受批评。金建熙呢，随后也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夸大了自己的履历，理由竟然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这位第一夫人通过无数次修饰堆砌的完美形象，最终在真相的揭露下彻底破碎。
돌이켜보니너무나도부끄러운일이었습니다부디용서해주십시오
前面啊，我们分析了金建熙的个人经历，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建熙在尹锡悦的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虽然说她表面上是站在丈夫背后支持她的第一夫人，但有不少声音认为啊，他在背后对尹锡悦的政治决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有人就怀疑他在一些人事任命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尹锡悦作为总统，很多关键决策似乎都有金建熙的身影，比如他操纵股票和人事任命。金建熙卷入的最具代表性的金融争议就是这个德意志汽车案。 简单来说呢，这起案件是由他和几位操盘手联手，通过大规模的买卖操作，虚假拉升股票价格，再在高位迅速抛售，从中获利数十亿韩元。韩国媒体 No Cut News 报道称，金建熙啊，当时与案件的主谋之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他的账户资金流向也成为了调查的焦点。尽管他在公众场合多次坚称自己从未直接参与过任何违规的操作，但是根据调查，他有着很大的嫌疑。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就在韩国警方紧锣密鼓地调查此案时，一位关键的调查官突然被发现死于家中。这位警官啊，是首尔地方警察厅经济犯罪调查组的一员，主要负责金建熙在该案中的资金流向。警方最初的结论呢是自杀，称现场并没有发现外部入侵的痕迹，但是这个结论迅速引发了公众的质疑。据韩媒 Newstaffa 指出，这位调查官啊，最近曾多次向同事提到案情非常复杂，压力非常大，还透露他因为调查的阻力而感到沮丧。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他去世的前几天曾经接到来自不明号码的电话，通话内容至今尚未公开。可是啊，在尹锡悦当选总统后，该案一直进入一个无人问津的状态。尹锡悦的反对派就直言，这就是权力的保护伞的典型案例啊。而尹锡悦方面声称，金建熙不过是被恶意抹黑，相关证据并不足以定罪。除了这个德意志汽车案，金建熙家族的人啊，身上也不干净，特别是他的母亲崔恩顺，被曝在房地产投资中涉嫌违规操作，曾经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方式购入多块土地，并在短期内以高价转手获利。这种神操作就引发外界质疑啊，他的投资背后是不是得到了某些高层，尤其是总统女婿的便利呢？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金建熙的文化展览公司 Covana Contents 也多次被质疑是家族洗钱的工具。比如他曾经利用这家公司和很多的企业合作举办展览，而这些企业的部分高管据传正是他参与股票交易的重要联系人。相比于金融丑闻啊，金建熙干预官员任命的指控则更加直接地暴露了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韩国民族日报称，尹锡悦在担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的期间，多次听从金建熙的建议提拔了和他有交情的官员。比如啊，一位在首尔高等检察院工作的年轻检察官，因为和金建熙母亲的投资公司有业务往来，在没有明显业绩支撑的情况下，就被破格调到了更高的职位，甚至连尹锡悦竞选团队的一些核心成员都被指和金建熙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朝鲜日报称，金建熙在竞选期间不仅参与制定宣传策略，还曾经私下会见过多名高级顾问，直接插手竞选事务。这个举动曾经在检察系统内部就引起过不满，但是因为尹锡悦的强硬态度被压下来了。一些反对者因此戏称，尹锡悦背后啊，两个老板，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老婆。在金建熙的一系列槽点当中啊，还有一个被大家提的比较多的，那就是老公爱我，我爱包包。什么意思呢？一段2022年通过隐藏摄像头拍摄的金建熙收包的视频被韩媒首尔之声曝光。画面中啊，他从旅美牧师崔在勇手中接受名牌香水和化妆品，同年9月又收下了一只价值300万韩元的迪奥包包。对于这一丑闻呢，还是老公站出来回应说，哎呀，他只是太善良了，不懂得拒绝而已，不够冷酷无情罢了。三番五次的为妻子辩解，这位总统也因此获得了半岛第一深情男主的称号。而在尹锡悦掌权期间呢，这起受贿事件经过象征性的调查后，韩国反腐机构国民权益委员会宣布金建熙并无违法行为，似乎只要老公一日当权，法律就拿他毫无办法。不过很快啊，金建熙就迎来了被他量身定制的法律。2023年反对党主导推动的金建熙特检法，设立特别检察官，对他涉及的各种争议性事件展开独立调查。而这次啊，又是老公在关键时刻英雄救美。2004年1月5日，尹锡悦行使了自己的否决权，否决了这一法案。尽管啊，反对金建熙的人围绕一系列的事件对他火力全开，但是呢，细究之下还是不难看出其中的一些猫腻。比如啊，那名偷偷录下送包视频的牧师也不是没有陷害他的嫌疑。毕竟韩国政坛历来党派斗争激烈，有着利用配偶打击在任总统的传统。 第一夫人呢，就往往成为对手攻击现任总统的突破口。金建熙本人也说啊，他坚决否认收包受贿的指控，声称这些指控完全是为了抹黑他和丈夫形象的政治攻击。自打2022年6月的马德里峰会以来啊，尹锡悦每次出访，金建熙都会出现在他身边。但是发生了这么多事，金建熙也不太敢在公众面前轻易露面了。但也不知道是为了避风头呢，还是彻底摆烂，金建熙甚至缺席了重要的三一运动纪念仪式。要知道，自1998年以来，韩国每位第一夫人可是都出席了该纪念仪式的。而对此呢，青瓦台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2024年12月3日，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目击者称，在韩国总统宣布实施戒严当天，曾经见到尹锡悦的妻子金建熙在首尔江南区的一家整形外科医院停留了约三小时，直到尹锡悦戒严宣布前一个小时才离开，匆忙返回总统官邸。而在刚刚过去的1月15日清晨，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和约1000名警察来到总统官邸执行逮捕令，他们甚至带了钢丝钳和梯子，越过路障进入其中。经过一番僵持，尹锡悦最终同意配合调查，被带走接受审讯。老公被捕后啊，大家都很好奇金建熙该如何自处，欧巴此番身陷囹圄，他又如何自保呢？后来大家发现呀，可能是咱们多虑了，因为有报道称啊，在尹锡悦被捕后，这位第一夫人被拍到在花园遛狗呢。总的来说啊，金建熙的形象是复杂的。虽然他从亮相至今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其中牵扯的权力和利益纠纷也许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给大家分享两个小事情啊，一呢是韩国媒体《朝鲜日报》曾经报道，金建熙常在朋友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比如有一次啊，他大学同学因为策展经费不足，面临着这个展览取消的窘境，金建熙亲自出面，借用自己的人脉帮助筹集资金，还出席开幕式以扩大这个展览的影响力。在采访中他说，朋友的梦想也值得守护。二呢是来自韩民族日报，说金建熙啊，不仅养了很多宠物，还定期参与动物保护活动。他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救助流浪猫的照片，写道，他们每一个生命都像家人一样重要。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得知处于前第一夫人这个名号下的金建熙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啊，也许通过这两件小事能让我们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去看待他。金建熙啊，无疑是一个充满着戏剧性和争议的人物，他身上交织着学术界、艺术界以及公众人物的多重身份。从学历造假到金融丑闻，他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表面光鲜的假象，而这些假象成为他获得权力的工具。然而啊，他这些丑闻呢，并未让他淡出公众视线，反而加深了他的存在感。每一次出现在视野当中，无论是涉及德意志汽车案，还是人事任命，他都在不断地塑造着一个更加复杂的第一夫人形象，既是权力的支持者，也可能是权力的操控者。在这过程中啊，金建熙无疑在韩国政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争议性人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又是怎么看待他的呢？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咱们呢，下期再见。